不久以后，我就在学生们当中服侍，一直到今天。我在匹兹堡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一个学生教会，在学生当中呢，流行一个笑话，说黄老师有一次从教会的楼上下楼，那么有一位同学要上楼，非常冒失的没有看见黄老师，就一头就撞在黄老师的肚子上。所以这位黄老师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同学说啊，你不要对不起，我倒要感谢你，因为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讲这个笑话的目的是看看有多少慕道朋友啊，会笑的都是基督徒啊，不会笑的是慕道朋友。感谢主，慕道朋友很多哈。今天是福音聚会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这堂信息我们一开始就要讲一个这个神学上面的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啊，相信一个神，但是我们这个神却有三位，非常的奇怪。怎么搞的？明明是一个，怎么又变成三个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先从这样讲起。啊，我们人是有限的，啊，我们人要去找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神是一个无穷大，有限要去找无限，要去了解这个无限，那么基本上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神这个无穷大，他爱人，他愿意跟人亲近。我们昨天说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啊，然后又把他的灵给了我们人，他的目的就是要跟人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他要借着这个灵魂跟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沟通，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的心意，让我们像父母一样能够爱我们的孩子。所以呢，他愿意跟我们人亲近。但是我们人特别是犯罪了以后，我们的灵魂受到了污染啊，我们能够去了解这么一个无穷大的神的这么一个能力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神用三种我们人能够了解的方式啊，来跟我们人呢 来沟通。那么这个叫位格，位格其实这个字啊是英文啊，叫做 person， 就是事实上就是我们人能了解的方式。那么神是个无穷大，所以呢，他甘愿的把他自己限制变成一个有限，为了他能够跟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呢、能够产生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第一个有限呢，就是他把自己局限，让他自己的灵跟我们这些已经受到污染的灵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他能够感动我们这些犯罪的人。那么这是第一个有限。那么我心想啊，圣经上面说我们这个得救以后，这个圣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啊，我心想我这个里面很肮脏哦，那么圣洁的灵居然住到我这个肮脏的这个里面来，你说他有限没有限了、他真委屈他啊。对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有限。第二个有限呢，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有血有肉的要吃饭要睡觉，这样的一个人在2000年前来到我们当中，那么他最大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把他说是道成了肉身，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有限啊。那么我们学数学的人都知道，一个无穷大里面拿掉两个有限，剩下来还是什么？还是无穷大，对不对？所以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父神啊。所以这个三位一体，其实不管是圣灵也好，是耶稣也好，他们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但是他们虽然是有限，他们的本质却是那个无穷大的神啊。所以看起来像是三个神，但事实上是一个啊。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花一点时间呢，来讲讲这三个神。第一个是父神，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四个母音 YHWH， 那么希伯来文里面没有母音，只有子音，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发成亚卫啊，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那么没有母音，我就问这些我的犹太朋友啊，我说你们没有母音，你怎么知道这个字是发亚卫不是发伊娃？哎，他说我们就知道啊，我们从小就知道了。 而且他们犹太人是不称耶和华的名字的啊，他们不敢称神的名字，所以他们只说 Lord， 就是主啊，这样子。哦 ，Adonai， 这都是主的意思哈，他不敢叫神的名字。那么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I am who I am， 中文的意思就是就是其所是。其实啊，这个亚伟的意思就是我是的意思啊。神是个无穷大，真的是不能够用我们人所有限的言语来形容神是什么，没有办法来形容的哈。所以我觉得上帝启示摩西的时候，他说我就是我，我就是那个我是啊，这个是已经是用这个人的言语能够形容神了，已经到了极限了啊。那么我特别喜欢这个是这个字啊，我们中文这个是这个字不但是代表一个存在，而且是代表一个很正面的存在，因为神是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啊这个啊纯洁的，它里面没有半点的罪，所以它是完全是正面的。那么如果神就是其所是的话，那它当然是无限的公义，无限的慈爱啊，能力等等等等，而且它是自由拥有，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哈。中文翻译自由拥有啊啊，只不过是把神的两个属性把它翻出来而已，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的神的属性没有办法翻出来的啊，它无始无终，永远也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那么耶稣呢？耶稣的名字它的原意就是耶和华拯救啊。那么假如耶和华就是其所是的话，那么我们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拯救呢？因为我们人啊自以为是，其实是不是，对不对啊？这最糟糕的，我们明明是不是啊，跟神差得很远，神如果是我们就刚好相反，就不是，但是我们最糟糕的是以为自己是啊，自以为是，所以这个要拯救这样的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耶和华拯救呢，就是要把人的不是变成神的是，哇，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工作。所以第一步呢就是十字架啊，所以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个圣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人间，他用十字架的方法来解决人的最后因为犯罪的结果，他的工价就是死，也就是他的代价就是死哈，就是跟神永远分开。等一下我们再讲。好了，第三位呢就是圣灵，这个第二步的工作就是成圣，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经上面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于圣灵了。圣灵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重生得救以后，他要进到我们心里面来，然后让我们这个人呢、啊，要属于圣灵。我们以前是属于肉体的，所以要改变我们的归属感，要让我们能够听我们里面圣灵的声音啊。这个圣灵跟我们是有最亲密的关系。那么在英文中文的圣经里面又有一个字叫保惠师，这个字也是很难翻译的哈，这个字绝对不是我们中文原来里面就有的。那么什么叫保惠师呢？基本上啊就是你的妈妈啊。你重生得救以后，圣灵住在你里面，那个里面呢就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常常这个叮咛你哈，对，你犯罪的时候啊，他就让你很难过，你就一定要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你才舒服了啊。然后呢，你假如说有退后啊，有些懒惰啊，哎，这个圣灵就在那里叮咛你，就像你妈妈啊在你耳朵旁边那样唠叨唠叨一样的，圣灵也唠叨啊。你假如说是仔细听他的声音的话，他比你妈妈还唠叨的啊。那么好了，那么这是三个神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人需要拯救呢？因为神有他绝对的这种圣洁的标准啊，他是公义的，他不但圣洁，而且他告诉我们啊，我们如果犯了罪，他一定要来审判我们的，也就是要报应我们。这个报应的观念呢，在我们中国人呢、啊、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乃是什么？时候未到。对，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报应的观念，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很清楚。那么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审判就是报应了啊！你做好事儿，他就用好的报应你，你做的不好，他要用坏的来报应你啊！这叫审判。那么就算是你在生前没有得到神的 报应，神的审判，你死了以后他还要审判你，所以人有罪要被审判的，这个叫神的公义。我们通常传福音的时候啊，都希望听神是慈爱的啊。我们今天唱的诗歌没有一个是哎呀神要报应我们啊，我们做了犯的罪啊，啊神就要惩罚我们啊，我们将来还要下地狱啊。我们唱开布道会的时候通常都不会讲这个啊。对，但是非常抱歉，我这个传道人呢、啊、就要讲神要审判我们，神要报应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需要十字架？所以我们整个的福音的中心，就是因为我们人有罪会被报应，所以我们人需要拯救，需要十字架。好，我们继续看哈。那么这个终极的审判是要永远与神分开的啊，就是说我们要下地狱的。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啊、受佛教的影响，认为地狱啊是有个十八层地狱，还有个阎罗王，然后还有个大鬼小鬼啊，刀山油锅。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这样讲，但是地狱的确是一个受苦的地方啊。地狱的苦在哪里呢？是在于跟神分开，它是一个绝对永远没有神的地方啊。上帝没有特别去造一个像刀山油锅一样的地方，把我们这些人摆到里面去，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人不要神，我们选择不要跟神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犯罪的关系啊，我们自己愿意做主，自己愿意啊活在罪里面，不要神。神将来会要做算总账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让你的愿望成真啊。因为你不要我吗？不要我，那我就永远让你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去。他抽身走开来了，那个地方就叫做地狱，懂吗？所以地狱的定义不是说神造一个地方让我们受苦，不是的。神只不过是把我们摆在一个地方，他自己抽身走开了，那个地方叫地狱，非常痛苦的。所以地狱呢是绝对没有爱，也绝对没有光。我听这个汤崇荣牧师啊，他讲到这个地狱的问题，所以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人就说，他说我啊不信耶稣，将来到地狱去，跟我一起打麻将的这些麻将搭子没有一个信耶稣的，我们将来都到地狱去搓八圈，你看多好啊。那唐牧师就说啊，他说你知道吗，神就是爱，这个世间上面所有各种形式的爱的源头都是神。将来如果到了一个地方完全没有神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就完全没有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那个地方你不要说有人跟你搓八圈，有一个人跟你用一个同情的眼光看你一眼的都没有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去啊，所以到地狱去搓八圈，这是绝对是笑话哈，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搓八圈就代表你还有几个人跟你在一起来玩啦、啊、对不对，这是爱啊，对不对？虽然在一起不做好事，但是到底有几个人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啊？这种爱是在地狱是没有的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啊，他也跟当时的犹太人说，说是地狱是很可怕的。你知道神是一个无穷大啊，当神抽身走了，那个留下来的那个空白也是无穷大的。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对于地狱的描写，往往都是用我们人有限的言语来描写它多么可怕啊。例如好比说有一个描写是硫磺火湖啊，地狱里面一直在烧，这都是一种形容词，形容地狱的可怕。然后又有一个形容词说是地狱是无底洞啊，一直掉下去，一直掉下去，没地方没停的，就是往下面掉，那也是很可怕的。这些都是形容词。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啊，他也用形容词。耶路撒冷的南边有一个地方是倒垃圾的，那个地方呢火一直在烧，地上都是虫子。犹太人到那里去倒垃圾啊，一分钟都不愿意久待，掉头就走。他就说啊，在地狱啊，耶稣说的，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都是形容词啊，啊，形容地狱的多么可怕啊！可惜当时的犹太人仍然不愿意信耶稣啊。今天一样啊，今天很多犹太人还是不信耶稣。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到地狱去呢？我们要灭亡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啊。我们一般人对罪的了解有三个层次， 这个最低的层次就是法律上的罪，它是以证据为依准的哈。啊，我记得我跟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我说我们人都有罪啊。他说我也不杀人不放火，哪里有罪啊？你有罪，我知道的。我是调皮捣蛋哈，这啊，我爸爸对于罪的了解是法律上的罪啊，杀人放火这是法律上的罪。其实不要说杀人放火，你闯个红灯也是犯的罪嘛，对不对？但是你闯红灯的时候，如果没有警察在旁边给你开一个罚单，没有证据，你就没有办法定罪。所以这个法律上的罪是以证据为依准的啊，这是最低等层次的罪啊，在英文上面呢叫做 crime 啊，这还不是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用的字叫 sin 啊，等一下再说。第二个层次的罪是道德上的罪，这是以我们里面的良心为依准的哈。这个良心我昨天说过是从灵魂来的，但是我们自从堕落了以后，我们灵魂蒙羞，我们的良心就开始靠不住了。我到美国已经46年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因为要学英文，所以呢我就交了一位这个美国朋友，那么他住在男生宿舍里面，那么我就常常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跟他练习口语。有一次到他房间去的时候，我发现他对面那个房间呢，那个门关起来紧紧的，那个把手上面挂了一个我们男人用的领带挂在那里。我觉得很奇怪，这个领带不挂在脖子上怎么挂在把手上呢？我就问他啊，他说 Leaf 啊，我的英文名字叫 Leaf 啊，他说这是一个信号言语，信号语言哈啊。原来他慢慢跟我讲，我才知道的，原来那个时候啊，美国的这个年轻人当中啊，就开始叫做性革命啊 ，sex revolution， 对，这个大学生开始乱搞男女关系，但是隐隐约约的觉得不对啊，所以要遮掩，所以呢，怎么样呢？就把个领带绑在这个门把手上面，大家心照不宣啊，这里面有好事在做进行，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打扰他，对，就遮掩这样子。你看现在40多年过去啊，我40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学校啊，现在大学生乱搞男女关系啊是完全完全的不需要遮掩的啊，哦，大家都觉得没有不对啊，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我几年前我有一个学生，她是一个女的，我们在一起啊这个讨论一种能够预防性病的疫苗啊，那么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疫苗啊打起来好痛啊。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打过。我说你怎么样打啊？因为他还没结婚呢啊。他说 just in case， 这就是以防万一啊啊。后来我知道他在性上面是非常非常随便，跟很多男人上床的。对，那么今天这样子这种性泛滥呢，已经到处都是这样，这个40年前觉得不对的事情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不但美国如此，中国也一样啊，跟国际接轨啊，接得很快啊，这种坏事儿接得非常快 啊，所以这个良心呢已经靠不住了啊。40年前的良心跟今天的良心就不一样了啊。那么第三种罪是神眼中的罪，这是以圣经为依准的，这个标准最高，而且永远不变。40年前是罪，今天仍然是罪，在美国是罪，在中国更是罪，都是罪，从来不变的。那么这个罪呢，原文叫做 sin， 那么这个字什么意思啊？就是好比说有一个人呢，张弓射一个射箭，对准一个靶子，但是因为力气不够啊，那个箭还没有到那个靶子就掉下来了，这叫做 sin。 意思是说神的标准非常的高啊，圣经上面有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哎呀，我们这个上帝啊非常要面子啊，我们没有办法给他的面子我们就犯罪了啊，不是这意思啊，因为神的标准是一个荣耀的标准，我们力不能及，所以我们就犯了罪了，就这意思。那我们看看神的标准怎么回事啊。第一，神不光看我们的行为也看内心了。我那个时候开始认真的去读圣经哈，到教会里面去查经的时候，我们查的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5章、6章、7章叫做登山宝训。那我们在那查那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段经文， 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做杀人的事情你就没有犯罪啊！你恨一个人恨得牙痒痒的，恨不得他赶快死，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啊！哎呦，我那个时候是在田纳西大学当做一个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哈，就是没有 tenure 的哈。那么我们系里面有一个资深的教授，常常给我穿小鞋子啊，我真是气他气得不得了。可是他又太年轻了，不是很快就会退休啊啊！所以我想，哎呀，这个最好解决的方法就是他出去给车撞死，就解决了。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一马上发现，哎呦，我已经犯了杀人的罪了。好，再往底下读几节，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做奸淫的事情，你看了一个女的，心里面起了不好的念头，你犯的罪就是奸淫罪。”哇，这种罪我那时候就天天犯了。哎呀，我说标准这么高，这怎么办啊？我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上帝的标准这么高啊。然后呢，不光是看结果，也看你的动机啊。虽然你做好事，但你做好事的目的是想成名啊，巴不得电视台都来访问你啊，网上面有很多的报道啊，哎呀，你是名气大了。这样子的好事做得越多，你犯的罪也越多啊。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哇，所以不见得做好事就是不犯罪的啊。而且呢，你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不该想的事情想了，当然是犯罪。最糟糕的是什么呀？该做的没有做，该想的没有想，也犯罪。什么叫该做的没有做？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啊，你如果饿的时候，你希望有人给你一碗饭吃，你现在有饭吃，你看到旁边有一个人饿了没有饭吃，你没有把你的饭分给他吃，犯罪了。圣经的标准非常高啊，啊，那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从天上来的光明的事情充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啊。结果我们到网上面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结果我们的脑筋里面都是充满这种东西，犯罪了。因为我们该想的事情没有想啊，犯罪了。所以怪不得圣经上面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圣经上面是讲的斩钉截铁的，他说义人就是不犯罪的人，一个都没有，自古到今以及以后从来都不会有，一个都没有。哇，而且最糟糕的是什么呀？最带来很多的不好的后果，给我们骄傲、贪婪、焦虑、不满足，造成了我们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苦难，这都是因为罪的关系啊。那么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工价的意思，就是结局的意思，罪的最后的结局就是死，死就是要跟我们上帝分开，就是下地狱。好，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个特色哈。你看了这个，这是一个工厂里面的这个女生宿舍，你觉得它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啊？我告诉你，这是富士康。对，你发现没有，它在二楼跟三楼中间有个网子，看到没有啊？原因是那个时候富士康的人跳楼嘛，对不对？那个跳到第13个的时候，郭台铭郭老总就已经不晓得该怎么办了，他已经涨工资涨得几乎加倍了啊，还跳啊。第14个大概就是郭老板了。后来有人给他想出一个办法，你还弄个网子，哎，就没人跳了。因为跳下来不会死啊，那当然人家不跳了，对不对？你觉得他真正解决问题吗？没有。因为这些人他抑郁症到一个程度，他不想活了。这个在国内是跳楼啊，啊，国内的高楼很多啊，在台湾是烧炭啊，对不对哈？都一样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抑郁症到了一个极点啊，他不想活了。你知道这个抑郁症啊，啊，各种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啊，已经非常的普遍。有人说，在发达的国家当中，平均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有抑郁症。当然，严重的抑郁症呢、啊、是要看医生的啊，要吃药。但是轻微的抑郁症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我对抑郁症的这些朋友们非常非常的同情啊！但是耶稣能够救你，你知道抑郁症呢、啊， 的药都不好。我是搞药的啊，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抑郁症的药都不好呢？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动物模型啊。对，那个小老鼠啊，它不会告诉你，哎，我今天抑郁了。所以很难啊，很难找到一个好的药啊。今天的这些抑郁症的药啊都不好，都是这个瞎摸出来的啊。对，那么但是严重的是要吃药是没有错，但是呢耶稣能够救你啊。那么等一下再回来再讲为什么耶稣能够救我们啊。好，那么圣经上面有一句话，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如果看原文的话，你就发现这个灭亡啊，它就是一个永远沉沦的意思啊，也就是到地狱去啊，永远跟上帝分开来的。他说不至于下地狱，反得永生。地狱假如说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那永生就刚好相反，那就是永远跟神同在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今天俗话讲的叫天堂啊，不至于下地狱，反而上天堂啊。那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呢？他说要一切信他的，这个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啊，也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要信他。他是谁呢？前面说了，甚至将神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这个他就是神的独生子，我们知道就是耶稣。所以只有信耶稣才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神是把他的独生子，他的耶稣，我们的耶稣赐给我们，所以是白白的一个礼物赐给我们的啊，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们就能够接受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把我们一生摆在他的手里，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继续讲。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永生是怎么回事哈。这个永生呢，就是永远与神同在的意思，我们刚刚讲过的就是天堂。那么你如果要问呢，我们到天堂去干什么？这个圣经倒是没有讲多少啊。你知道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描写新天新地的时候啊，用的那些形容词啊，什么像金银宝石，像珍珠，哇，像这个玉那个玉，听起来还蛮俗气的啊。你知道天堂是神同在的地方，神是一个无穷大，我们人的有限的言语也是没有办法去形容他的啊。对于写圣经的这个约翰来说的话，当时最漂亮的东西就是这些金啊、银啊、宝石啊、这个玉啊什么等等的，所以他用当时这些最漂亮最值钱的东西来形容天堂，但是也不能够形容天堂于万一啊。所以我们到天堂去干什么？这个唐崇荣牧师也是回答这个问题啊，我看了以后非常好，他说我们到天堂去是不断的赞美。哎，不错，你如果看圣经启示录上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不断的赞美上帝啊。什么叫赞美上帝啊？就是我们刚才诗班在那里唱赞美诗歌啊。对，这个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毛毛的啊，因为我这个人呢、啊、又看不懂谱，然后呢五音不全啊。这个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那是一个学生教会啊，职堂的教会啊。我这个当长老的虽然不会唱诗歌啊，为了要鼓励会众们踊跃的参加这个诗班，所以我也参加诗班。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站在一位很会唱诗歌的弟兄旁边啊，他唱什么我就唱什么啊，滥竽充数啊。对，所以我一旦知道我们将来到天上去要不断的赞美，我到天堂去第一件事情找，哟，那位弟兄在哪里啊？那赶快站他旁边了。对，对。后来我底下再读，哎，这个唐牧师就这样说，他说你到一个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啊，你会不由自主的会赞美啊，对不对？我这一辈子到过最漂亮的地方啊，是那个时候我们还当研究生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呢、啊、很穷啊，那时候开了一个小破车，然后一路从密西根这个往西走到加拿大，一直到加拿大的国家公园，那个 Banff 国家公园啊。我还记得我们到那个 Lake Louise 的时候啊，哇，我都惊呆了，天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哎呀，那个山清水秀呢不用讲了啊。对， 那个空气闻到的都是那种极端的新鲜，绝对的没有污染啊！那个真是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唐牧师说，你到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你都不由自主的都会赞美啊！我心想，我怎么赞美的啊？我想，我到了雷克路易斯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哇哦！唐牧师说，你哇哦也是赞美啊！他说，在天堂，因为神是无穷大。你每一分钟所经历到的那个天堂的美跟下一分钟都不一样，所以你虽然不会唱赞美诗歌，你哇总会吧，你就哇哇哇哇到永恒去啊！我说这个我会所以我还是有资格到天堂去的哈。对，感谢主，天堂是无穷大的美。好，那么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于下地狱反而到天堂去呢？原因是很简单哈，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释迦牟尼没有，穆罕默德没有，那个李洪志就更没有，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独一无二的。我们这个是一个学校啊，所以没有十字架哈。你如果到一个这个一般的教会去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装饰品，只有在讲台的中间上面有一个十字架，这里有十字架，对，这个是我们的商标啊，对不对？啊，就这个一个十字架，对。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喜欢十字架？啊，十字架是一个刑具啊，定死刑的啊，要处死的，而且是一种很残忍的这种处死的方法，一个活活的人。钉在两根棍子啊，钉在上面慢慢的死啊。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钉在上面三天三夜都不死啊，啊，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刑法啊。那么可是呢，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两根棍子钉在那里，耶稣基督一个活活的人钉在上面慢慢的为我们死啊。你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去过地狱吗？我在这里不是在这里传异端啊，对，因为地狱的定义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跟神分开的地方啊。耶稣替我们下过地狱，你想想看哈，假如耶稣来到人间，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最终的刑法就是下地狱，他当然下过地狱，他假如没有下过地狱，他不能够完全担当我们罪的后果。耶稣为我们付了地狱的刑法的代价，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圣经上面有记载啊，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四节这样说啊，生出的时候就是下午三点了，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用他的家乡话讲的，他的家乡话不是希伯来话啊。写圣经的马可为了要让后世的人都很清楚地知道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他就把它翻成希伯来文，然后新约圣经呢是用又把它翻成希腊文啊。耶稣说，伊罗伊，伊罗伊，伊罗伊，伊罗伊，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然后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虽然还没有咽气啊，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六个小时，我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侧目不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是在跟神完全隔离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耶稣基督是替我们已经下了地狱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看得到的那些，我们看得见的十字架那种刑罚的苦，还比如他上十字架之前被人家鞭打，打了个浑身血肉模糊，然后钉在十字架上面，血慢慢的滴，然后呢，他受了那么大的苦，这都是我们有形的，我们看得见的。那个无形的，是他跟天上的父 分开，替我们下到地狱，忍受那种地狱的刑罚，那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耶稣基督在极端痛苦的时候，他大声的喊：“伊罗伊，伊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这是一种痛苦的呼喊，因为他在地狱里面与神分开。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下的地狱，绝对的替我们下过地狱，付了地狱的代价。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刚才我们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前面的地方，他说人子，就他自己称呼他自己叫人子啊，人子也要照样的被举起来。当时的摩西在旷野怎么样把那个蛇举得高高的，人子要被照样的举起来。意思是说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形容是一条蛇。你知道圣经里面蛇是代表魔鬼，代表罪恶。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搞不懂啊，为什么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形容成一条蛇。我后来终于了解了，你知道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是担当了古往今来所有人类的罪的耶稣，他在挂在十字架上面的就是集合了人全人类所有罪的最丑恶的一条蛇，他自己心甘情愿的挂在那里，接受了这种上帝的惩罚。原来这个罪要下地狱的，这个罪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但是耶稣却把它担过来。怪不得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哎呀，你们基督教怎么这么霸道，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就光信你耶稣才能够上天堂啊。对不起，世上没有其他任何的宗教能够真正解决罪的问题，只有我们基督教才能够真正解决罪的问题。这不是一个选择啊！哎呀，我信佛教也可以，我信基督教也可以，信回教也可以，什么教都可以信，或者什么教都不信，这是一个 lifestyle choice。 不是的，解决罪的方法，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的罪必须要有人付这个代价。假如不是耶稣付的，就是你自己付，你自己下地狱。所以神是绝对的公义，也是绝对的慈爱。这个十字架也就是基督教啊，是唯一可以满足这两个绝对的宗教。我几年前曾经有机会到印度去，我们去开会的那个地方离印度的有一个宗教叫做锡克教，信锡克教的人，他们男人都包了一个头啊。对，我相信在这个华盛顿这里一定也有哈、啊，那个包了一个大头的那个，我们把它叫做印度阿三嘛哈、啊，对啊。那么这种人叫锡克教，我以前以为锡克教啊是这个印度教的一个旁支哈、啊，那么后来我那次去的时候，那个带我到锡克教的那个教堂里面去啊、参观的那一个印度学生啊，他已经带一个大包头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们跟印度教完全不一样，他说我们是跟你们一样是相信一个神啊。我说你们是相信一神的，他说对的啊，他说我们的神啊跟你的神一样，也一样爱我们，保佑我们，然后呢也要我们不要犯罪啊，所以我们神跟你神是一样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神啊，对不起啊，你的神跟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一样的啊。我说不可能有一个神他又爱我们，然后呢他又能够绝对的公义啊。我说这个绝对的公义跟绝对的慈爱是不能够相容的，不能够同时满足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就好比我哈、啊，我自己的儿子啊，小时候调皮捣蛋，我就跟他说你下次在调皮捣蛋的时候爸爸打你三大板。好了，他调皮捣蛋了，我要打他三大板，哎呀舍不得啊，三大板你变成一大板，一大板你变成一小板，后来干脆就不打了。那我爱他吗？我爱他我就要妥协， 妥协了我的公义，定下规矩要打三大板的也是我，不打的也是我。你看，所以就变成一个妥协的人。我说你的神啊，肯定是一个妥协的神。世界上面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够不妥协的，只有我们基督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啊，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十字架是不妥协的，是神能够满足他绝对的公义，也满足他绝对的慈爱。这个刑罚本来是应该加在我们身上的，但是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却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上了十字架，满足了神的绝对的公义，也满足了他的绝对的慈爱。这就让我想起来啊，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美国教会。这美国教会啊，来了一个新的牧师，这个牧师呢是专门在教会里面呢看这些孩子们的啊，特别是那些调皮捣蛋的那些男孩子啊，哎呀，这些牧师真是用很多的爱去爱这些孩子们，连这些家长们呢都觉得很奇怪，他说我这个儿子简直是调皮捣蛋到一个程度，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爱他，我看你这么大的爱去爱他，怎么回事？这个牧师啊就跟这个家长讲，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啊，他有一个孩子那个时候8岁大，喜欢偷人家的东西，爸爸妈妈给他的钱呢去买的糖啊不甜，一定要用偷来的糖才甜。哎呀，已经不晓得给爸爸妈妈讲过他多少次，他还是喜欢偷。后来他爸爸就跟他讲，他说你如果下次再偷人家的东西的时候，看到我们墙上那根大棍子没有，像个棒球棍子一样啊，他说爸爸用这个大棍子来打你。结果这孩子又偷了，那一天爸爸下班回来的时候，妈妈跟他说这个孩子又偷人家的东西，他在巷口的这个杂货店里面，杂货店的老板打电话来，他说你的孩子又偷我的东西，他妈妈赶快跑去付钱赔罪，然后把这孩子带回来。然后他爸爸吃过饭以后就把这孩子叫过来，他说你今天偷人家东西吗？哇，这孩子吓得不得了，因为他想起来他爸爸用大棒子要打他，哦呦，在那地方一直哭啊，吓得要死。他爸爸就说，爸爸今天要用上帝的方法来管教你，说着就把那个棒子拿下来，他说爸爸说的要打你的，今天要打你，把棒子举得高高的。这孩子吓得不得了，眼睛都闭起来准备承受这一大棒子，那个棒子果然一下子挥下来，啪嗒一下子棒子都断掉。这孩子很奇怪，这棒子没有打他身上，他眼睛一睁开，他发现他的爸爸把他的左手伸出来，这个大棒子一棒子打到他的左手上面，棒子断掉，爸爸的手也断了。这个牧师就跟这个家长讲，他说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那个时候我8岁，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爸爸带着他的断手抱着我，孩子，爸爸爱你，耶稣更爱你，以后不要再偷了。他说我以后真的是没有再偷了，而且靠着主的恩典，我长大了以后愿意把我这一生奉献给神，专门去爱那些最不可爱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啊，这是真实的故事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受那一大棒子的，但我们受不起。耶稣亲自的替我们承受那一棒子。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基督教。但是这个呢只不过是我们得救的第一步啊！你如果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宝血就跟你有份了。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唱那首诗歌一样，有一件礼物摆在你的面前，你 凭着信心你去接受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你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他们就是像个礼物就给你了。但是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信？信是我们人所需要负上的责任，我们要带着感谢的心把这个礼物收进来。信就是收这个礼物，你不收这个礼物，这个礼物跟你没份的。我们今天的经文上面说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些话真是讲得太对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够资格上天堂的，我们不够资格跟主同在，我们原来都是应该下地狱，都是应该跟神永远分开的。但是呢，神在2000年前来到人间，替我们下的地狱，而且用的方法是一个十字架的刑罚，非常非常残忍的，非常痛苦的方法。所以这是他的恩典。那我们呢，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信他。所以我们得救是双方的，神先赐给我们恩，神主动的爱我们，主动的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下了地狱，然后我们人要有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就相信他。所以我们得救是神跟人两个一起做的事情，然后呢，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也不是说是我们有多少了不起啊，或者我们做了多少好事啊，啊，修桥补路啊，都不是，不是出于行为的。然后这里更重要的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知道这个工作这两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就是杰作的意思，翻成英文叫 masterpiece， 懂吗？什么意思呢？我几年前到天津去，人家带我去看那个泥人张啊，对，那一个小铺子啊，泥人张捏了很多的泥人哈、啊，捏得非常好。在泥人张的旁边呢，就有一个礼品店，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这个雕出来的一个老头子啊，那个头上是秃的，但是那个胡子很长很长，哇，那个脸上啊雕得非常漂亮啊。我仔细一看啊，原来是一根烂木头。这个艺术家了不起啊，他把这个烂木头啊把它修修，然后磨磨，然后雕雕，然后上漆啊，哇，变成一个杰作的艺术品。你知道这个工作，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他说我们本来啊都是烂木头，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耶稣却要改变我们。他说要在耶稣基督里来造成，靠着圣灵慢慢慢慢的，我们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有生命的蜕变，为了要什么？为了要叫我们行善。各位弟兄姐妹们，别的宗教也叫我们行善，特别是佛教啊。台湾有一个慈济功德会，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我如果有资格这个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话，我会提名这个尼姑啊，叫做正言哈、啊，对，因为他实在是了不起，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好事情啊。但是他在宗教信仰上面有偏差，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叫做功德会，你知道这什么叫功德吗？功德就是做好事积功德，积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就可以脱离六道轮回，然后到西天极乐世界啊，这是佛教的基本的信仰是这样。所以佛教徒做好事是他们得救的条件。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行为，看到没有？不是出于行为。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改造的工作，做一个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杰作，把我们从一个烂木头变成了一个好人，然后我们就可以行善了。所以我们做好事，基督徒做好事，是我们得救的必然结果。所以一个是条件，一个是结果，差108000里。所以圣灵要改变每一个真心相信他的人。 我37岁才信耶稣。我信耶稣的那一年，不知不觉的，上帝就改变我。我那个时候住在田纳西州 Knoxville， 我们如果很馋的时候啊，我们就弟兄姐妹们就会杀到亚特兰大啊，这个开4个小时的车子啊。以前我在匹兹堡的时候，如果很馋的时候，我会跑到你们 Rockville 来啊，也是开4个小时的车子啊。对，那么以前我们到亚特兰大的时候，除了大吃两顿以外，我们中间我们还要去一个农夫市场啊买东西啊。那么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买的东西要付账了。前面两个老钟，他们已经付完账了，就出去了。我就听了有一个老钟跟另外一个老钟讲：“哎呀，今天运气真好。”他说：“这包红锅包米啊，他说原来应该是7块5毛钱的，结果呢，这个收银员打错了，0.75。那个时候没有条码啊，今天都是用条码，对不对啊？不会出错。那个时候要再打进去的，对不对？他打错了一个小数点，对。他说今天运气真好。”我听到这个话以后，我马上心里为他们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真的是光照这样的人哈，因为这样子这个收银员呢、啊，他将来这个到这个他工作结束在结账的时候，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他是需要付钱的啊。他应该收7块5毛钱，结果只收了0.75。那个时候的最低工资啊，也是6块多钱啊，他基本上面就是亏了1个小时的工钱啊。”所以后来我们回家的时候，我在路上啊，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对为这两个人祷告。就我太太就说：“那你以前也是这样的。”诶，我一想，我说对啊，我以前也是一样，很喜欢这贪这些小便宜的。对，我几成何时上帝改变我了？你知道上帝改变一个人呢、啊，是我们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他就改变了，这是很奇怪，很奇怪。那还有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啊故事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讲。所以你如果是一个真心相信上帝的人，上帝一定改变你，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圣灵的工作，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我们得救是瞬间，靠着我们的信心，靠着我们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救恩，我们瞬间就得救了。但是这只是第一步，耶和华拯救还有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工作，是成圣的工作，然后慢慢的一天跟第二天就不一样，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有平安，一天比一天有喜乐。我刚才说过，为什么信耶稣能够医你的抑郁症？抑郁症有些是因为这个遗传的关系啊，那么这个是有这个医学上面的一些根据哈，但是大部分的人呢、啊，抑郁症呢、啊，都是因为对某些事情有一个期望，长时间的这个期望不能够被满足，所以呢，心里面就开始越来越忧郁，越来越这个难受，到有一天就病就发了，就变成一个抑郁症啊。那么这种抑郁症的人是很苦的，我知道。我在这里绝对不是高姿态啊，在这地方教训我们当中有抑郁症的人，绝对不是的，我非常同情啊。但是我们刚才我们弟兄姐妹带我们唱的诗歌啊，里面有一句：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这个掌管明天的人牵着我的手往前走。你知道上帝愿意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的路，不见得是我们要的路啊。我儿子大概7、8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啊，就喜欢吃冰淇淋，啊，饭不吃，只要冰淇淋。那我们这些大人说这怎么行？当然要吃饭以后才能吃冰淇淋，对不对？我就跟他说 no， 哇，他很生气。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跟上帝的祷告啊，往往都是求冰淇淋啊。上帝啊，就这个，我就要这个。上帝啊，这个教会里面这位姐妹肯定是你给我预备的，啊，你就让我 能够跟他结成夫妻。对，啊，不见得哦。上帝有的时候跟你讲 no， 哎呀，你就抑郁了，抑郁的不得了啊！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手里的，上帝牵着你的手往前走，这条路走不通，他会牵你走另外一条路。你把你的生命完全摆在上帝的手里，你就不会抑郁了哈。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哈。我在这里绝对不是高姿态在说啊，这个抑郁有抑郁症的，有抑郁症的弟兄姐妹们，我非常的同情。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真正的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上帝带着你往前走，你不会抑郁的。好，然后呢，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这点非常重要哈。我以前我就听过有人这样说，说这样的人呢，也信耶稣，我才不信耶稣了。有听过这样话啊，对不对啊？啊，我跟你讲个故事啊。在台湾有一个小偷啊，他信了耶稣，怎么信了耶稣我们不知道，也不重要，但是因为他没有一技之长啊，所以信了耶稣以后啊，就住在那个牧师家里啊，牧师带他信耶稣的啊。但过了几个月以后啊，他觉得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啊，这要人家养不好，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啊，谢谢牧师，然后自己呢就出去打天下。但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做了几天就被炒鱿鱼啊，就 lost job 啊，就不行。后来身上面一点积蓄很快就花光了。有一天他走过台北的那个老中华商场啊，对，这边台北来的人大概很少啊，台湾来的大概很少，那个叶长老大概还知道中华商场，你还记得哈啊，那个有一个包子馒头铺啊，对，那个蒸出来的包子馒头堆得像山一样的，他肚子饿得不得了，实在忍不住顺手偷人家两个包子吃下去了。哎呀，他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因为他得救的时候啊，在神面前赌咒发誓绝对不再偷了。所以又偷了以后，他心里面很难受啊，他回去找牧师，他说牧师啊，我肯定还没有得救啊，你看我又偷了。牧师说，弟兄啊，你以前偷人家东西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啊？他心里想，哎呀，我那个时候就嫌偷的不够，手气不好啊。牧师说，你看你以前偷人家金刚钻，偷人家名贵的手表，从来不觉得难过，今天你偷人家两个小小的包子，你瞧你难过成这个样子。他说，弟兄啊，你不但已经得救了，你有得救的确据啊。然后牧师就带着这位弟兄啊跪下来祷告，求神赦免啊，认罪悔改啊。然后呢，这个弟兄牧师就带着这个弟兄回到那个包子店了，付了那个包子店老板的钱。那包子店老板吓一跳，从来没有人偷了他的包子还来回过来付钱的啊。那么假如这位小偷弟兄在偷人家两个包子的时候，对街角有一个人看到了，诶，我上个礼拜天到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还看见这个人了，这样的人也是基督徒，我才不当基督徒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位小偷弟兄啊，他的起点比较低，我恭喜你啊，你的起点肯定是比这个小偷弟兄要高。但是你一旦信了耶稣以后，连小偷弟兄他都会改变，他当他再犯罪的时候，他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一直等到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才得回他的平安。我们也一样，我们虽然起点比这个小偷弟兄要高，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耶稣仍然会在你这个比较高的起点上面让你的人生一天比一天的幸福，一天比一天的平安，一天比一天的喜乐，这是不变的真理。你问我们教会里面的所有多年信耶稣的人都有这样类似的经验，这是绝对的。所以我真的是希望今天就是你永生得救的第一天。还有人说啊，说我现在做生意啊啊，难免呢、啊、有一些这个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等到我将来啊退休了，金盆洗手， 啊，然后呢才再信耶稣啊。不是的，照你的本相，你是原来是怎么样子，你就信耶稣。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在 NIH 做访问学者的，对不对？你可能是个党员，你信耶稣不方便啊，将来回去也影响你的前程，对不对？我告诉你，你仍然可以信耶稣。你只要不方便回去跟人家讲你信了耶稣，你就不讲不要紧。在圣经上面有一个人叫做乃曼，这个人呢是亚述帝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哈，亚述帝国的元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个非常地位很高的人。但是他后来他信了主，那怎么信主的这个不讲了，这个细节不重要，对。然后他高高兴兴的就回去了啊，他要走到路上走到一半，忽然想起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他又回去找他带他信主的那个人，叫做以利沙。他说啊，作为亚述帝国的元帅，我的皇帝每一年要到一个庙里面去拜一个偶像，我作为元帅要跟他一起去拜，我知道这件事情耶和华不喜悦，我怎么办？这个以利沙跟他讲，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圣经上面记载说，乃曼就吩咐他的仆人带了两袋子以色列的泥土泥巴啊，多在一个驴子上，然后就回家了。圣经上没有说他这两袋泥土是干什么用的，我自己猜他一定回去以后，因为他的身份的问题，他不能公开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在家里面用这两袋泥土，在他自己家里面筑一个坛敬拜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各位访问学者，你在这里信了耶稣以后，你也可以在你的心里面带了以色列的两袋泥土，你回家以后你在家里面侍奉主敬拜主。我们的主不是那么小气啊，哎呀，你这个不公开你的基督徒的身份，不属灵犯罪，我们的主没有那么小气的。今天主会告诉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不要紧，没有关系。还有人说，我现在抽烟，这习惯不好，等我将来戒烟了以后我再信耶稣，也不需要啊。你继续抽烟，信了耶稣你想抽烟你就继续抽烟，不要紧，没有关系。有一天主会感动你，你忽然间发现这个烟一点也不好抽，你就自动就戒掉了，一点也不困难，很奇妙的，因为神要改变你的。有人说，抽烟的人能不能够上天堂？我说可以，不但可以，而且马上就要去。跟抽烟的朋友们开个玩笑啊，抽烟的确是对我们的健康不好啊，对，最好不要抽烟。我有一次在一个退休会里面讲到这个地方，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们在座有访问学者啊，你们愿意信耶稣，你不方便在众人的面前呢承认你愿意信耶稣，不要紧。他说，我说你等一下这个散会以后你到我前面来哈，你跟我讲就行了。结果果然就有一位啊，有一个男的，他这个泪流满面了，跑到我面前来。他说，我就是访问学者，我又是党员，我还抽烟。我说感谢主，我就带他做了决志祷告。这位弟兄啊，后来高高兴兴的回到国内，他现在的情形我不知道，不晓得怎么回事。我相信他带了两袋以色列的泥土在他心里面，上帝永远赐福给他。我巴不得今天也有众多的访问学者，你今天也愿意决志信主，你在心里面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愿意带着这两袋泥土回国，一辈子侍奉你，将来时候到的，你让我能够勇敢的在人的面前承认我是个基督徒，这个天会来的，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旧约里面乃曼弟兄他的这个例子来激励我们。他高高兴兴的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他带了两袋子以色列的泥土。圣经上面虽然没有说他为什么带了两袋土，但我们知道他肯定是在家里面筑个坛来敬拜你。他虽然当了一个秘密的基督徒，但是神借着他的仆人以利沙告诉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肯定也有同样的像乃曼这样的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包袱，乃曼的包袱是他职务上的包袱，我们也可能有一些家庭上面一些困难，我们也有一些工作上面的困难。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我们可以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慕道的朋友，你今天如果神的灵感动你，神2000年前来到人间，就像那个爸爸一样，把那一个大的棒子一棒子打在他自己的手上，神把这样子残酷的刑罚加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心甘情愿的下了地狱，与神分开，然后他留下这本圣经，他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愿意今天愿意信耶稣的，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在你的心里面默默的祷告，你说，主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也知道我是你造的，我今天愿意带着我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我这一生，我愿意这一生来跟随你，一生敬拜你。我们在座的如果有在抑郁症当中，或者是虽然抑郁症比较轻微，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有抑郁症，但是心里面常常活在这种悲伤的情绪当中，如果你有这样的人的话，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跟神讲，你说，主啊，我不知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那个掌管明天的人牵着我的手往前走，因为这是你的应允，这是你的 promise， 我们感谢你，求你能够带着我往前走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话，我们大家都在低头的时候啊，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的把你手举一下好吗？好，感谢主啊，感谢主，你举了手你就放下来啊。还有没有哪一位啊，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啊，你可不可以大家低头的时候啊，你在你的座位上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好，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别人啊？特别是这些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或者是在 NIH 或者在这个地方做 postdoc，你们在这边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我知道的啊，但是今天你愿意做一个表示啊，等一下我不会叫你们站起来的哈，我是希望你现在能够把手举一下啊，然后我会做你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吗？大家都在低头的时候啊，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把你的手举一下好吗？啊，感谢主，感谢主，好，举了以后就放下来啊。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举一下手啊，这是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表示，表示你真的是愿意，今天开始就是你的永生的第一天，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手举一下好吗？还没哪一位，好好，感谢主，坐下来，坐下来，对，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啊，放下来，好，感谢主，感谢主，我不会叫大家站起来哈，对， 我知道有些是不方便的啊，感谢主。还没来一位，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把手举一下啊，我会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好吗？啊，感谢主，感谢主啊！你举了以后就可以放下来了啊，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好，我们继续低头哈。刚才举手的，假如圣灵感动你，你愿意站起来，当然可以哈，但是你不一定要站起来。我们现在就低头祷告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刚才举手的这几位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今天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主啊，我们也知道在座还有许多还没有举手的，但他心里面的手已经举起来，我们为这样的手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也祈求你大大的祝福这个教会，使用我们 Rockville 这个Evangelical Mission 这个 REN 这个教会来祝福这边的华人，让这边的华人都能够听见你这个宝贵的福音，让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在你面前的侍奉而蒙福，因为走在你的道路当中而蒙福。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特别的为我们今天在座这些母亲们啊，他们手上都有一朵玫瑰花，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纪念天下的母亲的辛劳，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这个教会，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